耶利米书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十一至二十章记录了一系列先知与人与神的摔跤。耶利米一面作为神话语的出口，向人宣告审判，一面作为有血有肉的仆人，向神倾诉祈求。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A. 神审判被约的百姓。B. 先知的困惑与争辩。A1. 神警告骄傲的百姓。B1. 先知的代求和诉苦。A2. 神预言管教和复兴。B2. 先知的信心和回应。A3.神解释管教的原因。B3. 先知的呼求和表白。A4. 神宣告管教的主权。B4. 先知的愤怒和咒诅。A5. 神预告灾祸将临到。B5. 先知的受苦和挣扎。十一至十二章的信息可能发表于约西亚王重新发现律法书并且公开宣读的时候，因此一至十七节引用了许多律法书里的话，谴责百姓背弃西奈之约，所有圣约中的咒诅也必将临到。脱离铁炉，这是引用申命记四章二十节，铁炉用高温把铁变得柔软可断，比喻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极大苦难。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是引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这是引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这是引用申命记七章八节。流奶与蜜之地，这是应许之地的代名词。阿们，这是摩西要求百姓对圣约做出的回应，引用申命记二十七章十五至二十六节。神对耶利米的祷告的回应是当听这约的话，这是本书第一次明确提到西奈之约。百姓是否遵行这约，决定了与神的关系是否正常，因为神宣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此，信实的神反复强调这约，因为他不但按照圣约施恩，也会按照圣约降罚。原本为奴的百姓被神领出埃及，做神的子民，又承受了应许之地，完全是因着恩典。但既然百姓已经做了神的子民，就有责任顺服拯救自己的神。既然百姓的产业并非依靠功德交换而来，就更应当遵守赐下白白恩典的圣约。因为圣约早已宣告，悖约者必受咒诅。而立约的百姓也对此表示阿们了。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六至八节的重点是宣告审判，而不是劝告百姓悔改。从早起来，意思是不断的。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记录在利未记26章14至25节、申命记27章15至26节、28章15至68节。百姓若想扭转被掳的可怕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听从遵行这约的话，而不是依靠虚假的表面功夫自欺欺人。但百姓越装假，就越不受惩治，不受教训。虽然神一再告诫，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咒诅已经无法避免了。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虽然约西亚王竭尽全力地清除偶像，挽回百姓，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玛拿西诸事惹动他。虽然属灵的榜样和见证可以让人感动一时，但却无法改变人心。否则，为什么还需要弥赛亚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呢？亚当的后裔天性都是不肯顺服的，所以灵性总是下坡容易上坡难。他们很难效法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却很容易效法别的先祖不肯听。他们很难效法约西亚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但却很容易效法别的先祖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今天世人每逢天灾人祸，不是怨天尤人，标榜自己的公义，就是哀求祈福，表现自己的善良，但心思都不是为了归向神、顺服神，而是想把神当作偶像来操纵。人若不肯听从神的话，神也不听他们的哀求，无论怎样祷告都是枉然。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形容当时每个城邑都拜偶像，每条街道都有巴利的香坛。 即使在约西亚清除了公开的偶像以后，还有人在家里偷偷的敬拜。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十五节可译为：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卑鄙的计谋，还有什么资格留在我殿中呢？难道献圣肉为祭就能避免你的厄运，让你欢乐吗？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指树木被闪电击中。神吩咐先知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百姓在遭难时，一面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一面向神哀求，只是把神当作另外一个可以操纵利用的偶像，只是求神帮忙脱离危险，渡过难关，而不是虚心痛悔，顺服认罪。因此，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必照着圣约施行审判，必不应允任何代求，律教不改的百姓必须承担自作自受的结果。今天这个悖逆的世界越来越亵渎神，主耶稣所预言的末日迹象也越来越明显。面对天灾人祸，信徒是像世人那样哭哭啼啼烧香祈福，求主慢点再来，还是挺身昂首，趁着白日抓紧做工，盼望主必快来呢？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它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十一章十八节至十二章十七节是先知的困惑和争辩。神启示先知，人会陷害他，但神必保守他。先知却因此陷入困惑，与神争辩，而神也乐意借着先知的困惑向人发表他的三重心意。 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指神启示耶利米。亚拿突的祭司正在设计谋害他，但他却浑然不知，就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神告诉他这些，并非让他做好防范，因为案件总是防不胜防。神是要让他放心，既然神差遣他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就只管忠心侍奉，因为神必负责保护、报仇，确保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亚拿突人指耶利米老家的祭司，这些祭司行事虚晃，依靠假先知把持权柄，是宗教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不但自己不说真话，还禁止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不准他宣告西奈之约中的审判信息。追讨之年，至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亚拿突城谋害耶利米的祭司都将遭遇杀戮和饥荒，没有剩余的人。只有其他的亚拿突人在被掳之后仍可回归。当一个人成为神话语出口的时候，就无法再讨好世人。当一个人与神站在一边的时候，就自动与世界为敌。因此，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但蒙神呼召的人不会因此就被吓阻，因为神已经清楚宣告，人若违背圣约，追讨之年必要到来。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